台海风云突变，财长促半导体大转移，60家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陷绝境，中共仍全面财政破产，中共促银行帮地方还债，加剧债务恶性循环。一场更大战争不单只事关阿里和辉达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9月24号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霍士商业网采访的时候说，美国正在尽最大努力确保美国或其他亲密盟友的半导体安全供应，并降低台湾近乎完全主导该市场的风险。贝森特亦在节目里面说，台湾做得很好，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晶片制造生态系统，但在风险管理方面，我们需求的 30%,40%, 亦或是 50%, 必须带回给美国或者我们的盟友，无论是日本亦或是中东，我们每天都在这里为在美国当地生产晶片而努力，不能够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，是因为怕篮子出事。是不是台湾要出事呢？财长的话音刚落，礼拜五华盛顿邮报就爆料说，俄罗斯正在帮助中国为侵略台湾做准备。据华盛顿邮报引述泄露文件报道，根据一份价值5亿8千万美元的合同，莫斯科同意为中共训练一个两栖营，并为可能对台湾的侵略提供实战经验。训练将在俄罗斯和中国进行。结合前一日华盛顿邮报的爆料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召集几百名一星以上的将领和指挥官，9月30号在维加利亚州的军事基地开会。知情人士说，在这么仓促的时间通知几百名将领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开会，实属罕见。三个剧情加埋在一起，不由得令人担心，台海这个是不是真的要出事呢？我们看9月30号的剧情会不会有更多的线索。现代生活忙碌，压力大，身体的免疫系统亦需要帮助，尤其是秋天来了，是要养生的季节。代谢宝来自台湾 GMP 认证制作，严选天然草本精华，提供营养支持，帮助维持健康免疫系统，同时支持正常代谢，令身体平衡有序。养生好简单，代谢宝加一杯暖水，每日两次，一次三粒，快啲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。似乎华人网友佢哋并唔担忧，佢哋纷纷话，中共都成咁样啦，穷到连工资都发唔起，集事讨共仲叫嚣打台湾啦。的确是这样，中共的经济学家李道葵曾经估算，地方政府拖欠承包商款项和公务员薪金的总额达到10万亿元，相当于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7%。财经观察人士鲁曼频道也刚刚发布了关于中共债务黑洞的一组数据。他说，截至今年7月底，中国地方城市建设投资企业的商务票据持续逾期的家数为60家，比较去年同期的52家增加了8家。这些城市建设投资企业对外发行的债券规模合计为1270亿元。连短期票据都逾期，这些债券肯定是还不到的了。这60家城市建设投资企业的主要分布情况是：山东23家、云南11家、河南8家、贵州7家。这个意味着一件非常残酷的事，就是从去年年底开启的所谓12万亿化债行动，并没能够真正挽救陷入债务绝境的城市建设投资企业。而当山东省首当其冲的时候，这个意味着全面的中共财政破产已经近在眼前。中共这些丑闻肯定不愿意被人知道。彭博社上个礼拜报道说， 中共官方正考虑引导银行向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提供借贷，帮助他们在2027年之前还清拖欠企业的超过70,000亿元巨额债务。被纳入政策考虑的除了国有银行，亦包括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。不过财新网上个礼拜报道话，2025年下半年以来，央行引导全国18家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事业以及融资平台等四类单位提供借贷，支持其偿还拖欠的企业账款。四类单位涉及的欠款总规模大约是1.8万亿元。大家注意啊，财新网提到的四类，首先就是国有企业，换句话讲，银行兜底的还是中共自己的亲仔。比如有网友提到了中共国企联通，联通 80% 以上的新增应收账款是政府和国企，这个化债的消息对于联通盈利是利好，因为不用确认那么多坏账了。换句话讲，离联通这类国企抬股价的，抬股价是散户赚钱吗？想多了啦，看看昨日我们新闻里面提到的，中共国家队用1000亿美元在股市就能够赚了几百亿美元，就知道这个利好是给谁准备的啦。逻辑很简单，中共的银行拿住老百姓的存款做支持，放贷给地方政府，好令国企还债，国企拿到钱，利好股价，国家队趁机割韭菜，一个游戏玩落嚟，明的暗的，百姓已经被收割两次了。大家发现了没呢？财新网报道的清欠金额只有彭博社报道的四分之一，这个是为什么呢？中国大陆的火星宏观账号就回答说，因为仅四类单位中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有息负债就10几倍于1.8万亿元。换句话讲，这种兜底没有触及到真正的冰山。他还说，行政权插手银行借贷，帮助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化解债务，将会导致银行不良借贷增加，加剧流动性危机和监管漏洞，形成地方债务恶性循环。我们一定要补充一点，就是地方政府和中共从来都不怕债务的恶性循环，因为他们不是创造收入的机构，中共欠落的债永远都会想办法以各种形式转移到中国百姓的身上。台海会不会打起来呢？我们计了一下也计不出来，但是美中另一场大战就已经开始了。前一段时间舆论都聚焦在马云重回阿里，同时阿里一口气发布7款大模型，据讲同辉达在 Physical AI 领域达成合作，一下子令阿里巴巴的股价冲上了近4年来的高点。有观察人士认为，实际上就是中共为了同美国 AI 争霸。以前美国同苏联是星球太空竞赛，现在中共同美国进行 AI 争霸，的确这个不是关于辉达或者是阿里巴巴的故事，而是关于一场改变世界规则的战争，一场人工智能 AI 的全球争霸战。这场战争的赌注远超过任何的单一公司，甚至超出一国的经济，它正在度重塑供应链和地缘政治。当资本和科技 AI 领域上演的星球大战的时候，我们普通人需不需要埋单呢？至少现在开始影响你和我家里面的电费和水费的账单。以前美国和苏联冷战的太空竞赛耗尽了苏联的资源，导致其经济崩溃。今日 AI 争霸战同样是一场资源消耗战，但战场从太空转向了数据中心、晶片和能源。美国有辉达、微软和 Google， 这些公司主导了 AI 晶片和云端计算市场。 中共亦推出了阿里巴巴和华为等等，背后是中共的倾举国之力，试图在 AI 模型和基础设施上追赶。AI 不是魔法，是要成本的，亦要实实在在的资源。所以 AI 战争亦是一场消耗战，消耗什么呢？消耗电力。根据国际能源署2024年的报告，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已经达到460太瓦时，占全球用电量的 2%， 预计2030年将会翻倍。美国占据全球 AI 计算力的 45%， 中国紧随其后。还有，如果训练一个好像 ChatGPT 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就需要几十亿美元的晶片和几十万千瓦时的电力，推理就是另外一个电脑库。 Zero Hedge 最近的一篇分析说， AI 数据中心的耗电量正在推高全球电价。亦有网友分享说，一位美国新泽西州的居民抱怨，自从当地建了一座 AI 数据中心之后，电费从每月的235美元飙升到600美元。中国的情况更加令人担忧，尽管没有数据，但是中共的目标是2030年实现 AI 自给自足，摆脱对美国晶片的依赖。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更多的数据中心，更多的电力和水，还有更高的隐形成本。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到哪个身上呢？相信观众朋友心里面是有答案的。虽然绝对值上目前的电价相对美国是低一些，但是 AI 数据中心的爆炸式增长正在度改变这一切。2024年中国数据中心耗电量大约为104太瓦时，预计2026年将会达到400太瓦时，占全国用电量的 10% 以上。 AI 不单止是食电的怪兽，还食水。AI 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每日消耗几百万升水，一个100兆瓦的数据中心每日需要200万升水，相当于6500个家庭的用水量。影响可能并不局限在水费和电费，中共倾举国体制令人想起苏联当年的太空计划。苏联为了追赶美国，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和投入，导致经济崩溃。外界认为这个亦成为苏联政权倒台的间接原因之一。 X 平台上的观察人士发帖文说，对于中共的中国1950年代末第一次超英赶美那时，没几个亿的老人要养活，没几千万党政军机关事业的单位人员，亦没几百万亿的债务，亦冇几百万亿大基建需要维护保养。呢次中美博弈真嘅系要苦下老百姓啦。当时毛泽东超英赶美同苏联斗法，仲令到几千万嘅挨饿嘅人离世。呢次同美国竞争就比毛泽东嗰个时候要激烈，唔单止旷日持久，仲投入巨大，唔系三年五载就能够结束嘅。而且中国正面临高失业率、房地产泡沫破裂、经济通缩和超级老龄化。他说，我认为这次中美竞争所造成的后果，中国老百姓要付出的代价比19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要惨烈得多。他跟着说，共产党投入巨大资源用在中美竞争，这个对美国有好处，没有对手追逐，美国亦会不思进取，会衰落。他提醒中国人要做好准备。来看看川普总统最新的关税政策。美国总统川普再出关税重权，他今日宣布10月1号起将对所有品牌或者是专利药物征收 100% 关税，除非该公司正在美国设厂。他还宣布将对所有的橱柜、浴室柜等产品征收 50% 关税， 仲将对重型货车征收 25% 关税。川普强调，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原因，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制造业。川普总统的目标是将医药的供应链带回美国，那美国就不会依赖好像中共这样的对手提供 90% 的处方药和供应链。包括礼来公司和强生公司在内的很多制药大厂已经扩大了美国设施。白宫顾问纳瓦罗今日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专访的时候，介绍了中资企业是怎样掠夺美国同行机会的。他说，一家中国公司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一种抗生素，他给一家印度公司一大笔钱，然后由印度公司出面获得合约，之后将一家美国制造商逼出去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是就是中共的套路吗？中共企业的策略是掠夺、复制、取代，掠夺人家的知识和技术，然后他们来复制，最后达到取代的目的。纳瓦罗跟着说，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必须应对的问题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关税这么必要，这个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正在采取行动。我们不能够在抗生素和其他药物上被卡住，并暴露在外部的压力之下。刚才还提到了橱柜等家具产品，为什么这类产品会征收高达 50% 的关税呢？纳瓦罗说，家具和厨房橱柜是高度工艺导向的产业，但它被完全摧毁了。现在中共在越南、印尼、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合作下，正在对整个世界玩把戏。欧盟亦实施了关税，我们保护本土的工人真的很重要。感谢观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。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。